那我们今天就是讲青藏架桥哈，没有那个课本的话没有关系哈，我基本上把这个大概的都放在上面了哈。我想有一件事情就是要跟大家提的，就是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今天这个社会哈，会碰到各种各样的人传福音哈，即使今天的我们来的这些同学哈，到 NC State 来读书的同学，我觉得是非常不一样。你仔细跟他们谈，就发现他们真的是很不一样。那天我就不讲名字了，啊，也不是说不信主哈，大概讲了一段时间以后，再讲真理啊，讲生命的意义啊，他实在是接受不了了，实在是讲，他说你怎么不讲笑话给我听呢？你应该多讲一些笑话，就一个充满着笑话，我才能够听得明白你在讲什么。所以我觉得那难度很高啊。难度很高，不是讲一个笑话，我通常比较喜欢讲一个笑话然后讲别的很多东西，他叫我充满的笑话讲。所以还有各种各样，比如我们碰到那天我们在福音营哈，碰到葛伯伯哈，那年纪比较大的，那有碰到 PhD 的哈，有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性格哈，各种各样的背景。所以我想很有一点，就是我们真的回到圣经里面哈，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有一点，我想这一点是针对任何一个人都不错的。我希望大家记住哈，就是当有人问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的时候，为什么有人要问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当有人问的时候，已经开始要上钩了，你没发现吗？你没发现吗？当有人真的，我们最难的时候，就是人家根本一点兴趣爱好都没有，你就开始要告诉他，哎，基督耶稣怎么怎么好，他觉得 get lost。你懂我意思吗？他就很多的人哈，他们的生命当中哈，根本不需要，至少他们感觉到他根本不需要，他的日子过得很好啊，他的生活过得非常的好，这样的人是非常非常难传福音的。我不知道你能够通过什么方法能够来传，但是非常难。如果有人来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真的是当你用你的生命哈，你用你的生命显示给他看你的信仰是真真切切的时候，他就开始有兴趣，这个时候是开始非常容易开始传的时候了。所以当他问你的时候哈，你就要怎么样呢？常做准备。我们今天就是在这边常做准备，我觉得是非常重要，不是人家一问的时候，哎，开始我开始去翻，开始去想哈，准备是要经常做的。但是针对他的问题，我们可以做一些 research， right？要有一件事情要大家记住，就是以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个人。我以前这一点做得很不好，特别是刚开始信的时候哈，总觉得这个东西有一种迫切感，这个是很好东西，要传给别人。那人家不信的话哈，啊，因为有时候会花很多力气，花钱也好，花精力，花时间哈，结果到最后人家不 care 你，那时候会很生气，你知道吗？我气不过来 ，OK， 那有时候马上就显示出来。啊，所以我想这一点是真的提醒我们，怎么样用？如果主在我们的心里面，如果这件事情是让主让我们去做的，真的不在乎我们。所以我们常常要提醒自己，不光是在资料上面提醒自己，就是在为主做工的时候哈，怎么样用温柔的心是对人的，敬畏的心是对神的。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不完全是对着你。如果是完全对着一个人的话哈，我相信我传不好福音。是希望通过我来说服你，我相信是传不好的。所以为什么？所以我说圣经的话实在是太准确了，你知道吗？他告诉我们要用温柔的心，用我们一颗温柔，也不是急于求成，不是为我们自己，而且要用敬畏的心。敬畏心是对神，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是充满神让我们做工这件事情，不能够离开神的，不然会做不好的。所以你看这一句话哈，解了多少事情了。我希望大家能够记住。那我们刚才 Albert 也提到一件事情哈，那我们到底传什么东西很重要哈？不管你是传那个四律，或者是传那个福音桥哈，或者很多人今天在这个地方开始，不说今天哈，你在这个世界里面传很多，但是我们知道了世界的福音、社会的福音哈、成功的福音啊，最明显的对不对？我想那个美玉哈、乾隆，不知道其他人没听到。很清楚，就是我们亲耳听到的，就站在台上跟我们说的，对不对？你们要来信福，要信福音，接受福音，信了以后，你出门不被车撞，车也不撞，你也不撞别人，别人也不撞你，这个是很古怪的说法，我觉得对我来讲不能接受，完全不能接受。对他来讲，他是传福音的一种工具， OK， 所以我想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不管在跟人家讲进化论的时候也好，跟人家辩论无神论的时候也好 whatever， 我觉得很重要，我相信在座的我们这几位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我希望大家始终的知道我们要传的到底是什么，是那个十字架，是那个十字架，不是跟人家传的最后，哎，这个世界是有神的啊，好了就结束了，差太远了。所以我相信以前的时候都常常会跟人传，但人有不一样的人，有的是比较科学化的人，对吧？所以你传的时候你就开始跟他讲啊，为什么有神啊，从进化创造开始讲半天哈。如果你忘记我们讲传福音最终是要传这个十字架的时候哈，有的时候你兜了很大的圈子，是人家带着你在那边兜圈，很有趣的，是人家带着你在兜，人家跟你辩论，你没发现，你以为有条有理跟他讲来讲去讲来讲去，他最后我还是不相信 sorry 我不相信，你浪费了很多时间在跟他兜圈子 OK。 所以你要知道你最重要给他传的是耶稣，你差不多的时候你要收回来，你不让他带着你漫游，他真的带着你漫游世界，你知道吗？所以还有的人哈，在传的时候到最后真正讲的耶稣的时候，他可以讲神的时候讲的头头是道，真的讲的耶稣的时候他不好意思讲，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我想这个地方提醒大家第二点，就刚才是第一点，这是第二点提醒大家，是提摩太后书里面讲的，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他所交托，知道哪里，就是讲的耶稣基督，他是交托给我们，而且他保守我们。OK，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为什么四律哈？有的人很不 care 用四律，因为四律是切进去的，他不跟你在那边兜，不跟你在那边兜。世界是创造被造的 ，OK， 切进去的，对，有的时候是有很有效的，当然有的时候不是那么需要一个过程 ，OK。但四律的一个好处，真的是把那个东西全部告诉你，最终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放在那条沟，看到没有？那个深沟的那个上面，顺利能够跨过去。好，那如何来准备哈？我想这几点是我自己看非常重要的哈。一个呢，就是要向神来求智求勇，你要求智慧，要求勇气，常常就是很不好意思讲话哈。要向神求，因为我觉得这个勇气真的是神告诉给我们，神说不要害怕，好，神说刚强壮胆，这都是圣经里面讲。啊，依靠圣灵，我想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在讲天花乱坠，如果讲到最后是离开圣灵的，是靠我们自己智慧的哈，我会告诉你，到最后你自己平安都不好，都没有什么平安，你更不用说果效了。所以真的是靠圣灵，如果不是靠圣灵，靠自己在那边天花乱坠的讲的话，你没有把真正的福音传出去。个人的灵命要成长，这刚才 Albert 我想也提过了哈，不是说临时给人家讲一下就完了，我们自己平时的时候是怎么样灵修啊，怎么成长的，我们讲的东西是要基于圣经的。所以 again 那个四律的一个好处，他把最主要的经文都列出来了啊，你可以根据那个经文，有时候我们在那边讲半天的时候哈，一句经文哈打出去哈就扎心，就像那个使徒行传里面讲的话很扎心，就一下子进来了，你不知道，你就等一下读一句经文嘛，啪就打进来了。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用圣经哈？还有呢，注意关系，这个东西实质我知道有时候是不太容易，蛮难的，你传半天话，很多刚才讲换多力气哈，结果人家根本不 care 你的时候，有时候就觉得不太高兴哈，有时候会这样。那所以要注意这个关系是很重要的，因为传福音哈，并不是说这一次我要把这东西打进来，好像偷偷给人家打一针一样哈，这个是很麻烦的事情。重要的是在我们建立这个基础的关系的基础上面，怎么样把福音哈让他明白，我觉得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好，爱心造就哈，不要给人一种骗他的感觉。我们当然是有爱心，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哈是要我们耐心，不光是有爱心，还有耐心哈。如果一个人急于求成的话，给人感觉就是在被骗他啊，把他骗进来了啊。要常常的操练，常常的操练，就是我们要不断的去做。一次失败不要紧，两次失败不要紧，有时候成功了好几次哈，接下来一次失败了没有关系的，我觉得这是对我们自己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灵命成长的一个过程啊。好，当然我这边有一些 resource， 大家可以看一下，特别对我们华人哈，宣教里面有一个叫武林英雄贴这个网站哈，蛮有趣的哈，这个网站是这个名字很有趣，叫武林英雄贴，它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常见问题，好像英雄比武一样的哈，有基督徒设这样一个网站，那么你有很多一些很古怪的一些问题，他会回答你的啊，这个比武啊，还有这个BBN 哈，这个我想我们在这边很容易就收得到的啊，还有那个 Answer in Genesis， 谈到所有关于这个不是所有了 ，sorry， 非常大量的，我跟他说非常大量的关于这个创世纪的问题，神怎么创造这个世界，它是有各门科学的这些科学家啊来参与这个施工的，所以不管天文地理气象地球物理啊，都有各方各面的科学家参与，这会回答问题这个施工。那他现在在Kentucky 哈，也有这个已经去年开放了，就是这个叫做创世纪啊 creation， 应该是就是创造的哈，创造论的博物馆creation museum，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他们的这个资料哈。那么我刚才这边讲的就是不要懒惰，我觉得一方面我们开放思想学新的东西哈，一方面不要就觉得哎呀这个东西就这么传嘛，很简单，我觉得要学很多很多的东西，真的是有很多很多可学的啊，不要懒惰。那我现在讲一下我们常见的挑战哈，这个无神论哈，这个人呢是这样的，这个事情是这样的，他是一个无神论者，那么他在生死，他从来就不相信有神这件事情哈，从来就是觉得这个世界怎么可能就是人创造，人在那边这个创造这个世界哈，改造这个世界。那么有一次他在树林里面走的时候，突然间这个大熊来了，吓得要死，拼命跑，那个熊在后面追，那快要追到熊已经把他扑在地上，把他压在地上了。那我们这位老兄这个时候没有别的办法了，你打不过他嘛，就祷告了，他说上帝啊，就祷告了嘛，上帝啊，你那个来拯救我啊。那么这个来拯救我，意思就是说让这个熊啊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徒啊，让他成为一个，不要吃掉我嘛，对不对，让他拯救我，让他成为基督徒，不要来吃掉我。结果这个时候突然间他发现一个现，这个整个世界停止了，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这个熊真的停下来祷告了，这个神熊做的是一个饭前的谢饭祷告。你把它当作笑话好了，又不是有人说没有笑话不好听吗？ anyway， 我意思就是说即使无神论的人哈，到最后的时候哈，他也会来求，哼，结果因为，难道因为他最后求一下，这个他求的目的当然就是把我救出来，对不对啊？结果呢，我们这位熊也会求，结果还是把它吃掉。Anyway， 我的意思就是说，无神论的人常常会有很多无神论的笑话哈，这个就是其中一个。但是我们要今天看到一个很常见的挑战，就是无神论的这个挑战有几个方面你可以去入手的哈，我们当然没有办法来讲哈，从西方文明哈。这个西方文明很多人就觉得这个信仰这个东西，特别是大陆出来的，他觉得信仰这东西是很愚昧的啊。那么你可以看到西方文明西方科学跟这个基督教是密不可分的啊，是一个非常紧密的啊，包括这个西方文明整个历史的发展，我希望大家有空的话可以看一下西方文明的这个历史的发展跟基督教是完全不可分开的啊。东方你可以看到东方的文明基本上看不出来哈，但西方文明的这个包括从这个公元以后，特别是公元一千年以后哈，整个西方的文明的这个崛起哈，是跟基督教完全有关系，是基督教的这个历史带领。那么物理学的基本的定律，大家知道热力学第一定律、热力学第二定律。热力学第一定律讲的是什么呢？啊，不可能吧，我们跟人传福音，我们连这个都没有人想得起来，能量守恒的嘛，能量守恒嘛，这是物理学最基本第一定律，能量守恒的定律嘛，对不对？第二定律呢是个热力学的定律，第二定律是什么？ 那是第一，这还是第一，就是讲守恒是转化嘛，守恒的。第二个是熵的定律，熵的定律是这个熵不断增大，这个世界越来越混乱。意思就是说，如果说我们不给它提供外界提供的话，整个宇宙如果是不给它提供外面的能量的话，它是不断越来越乱。最简单就是一个花瓶从这个地方掉到地上就碎掉了嘛，啊，你只有在这个反过去放的胶片里面才会看到一个花瓶能够回过来嘛，对不对？实际生活当中不可能的，你放它掉就肯定是碎的，对不对？所以越来越混乱嘛，好，你放掉的时候它就变乱了。 OK， 所以整个第二定律讲的是整个封闭的系统里面，啊，那所以根据第一学第一第二定律哈，你可以推算得出宇宙有个起头的，推算得出来吗？它是不断的，它是在里面，它外面不会增加的，不会自己产生出来的，有多少就是多少，只是在里面变，但是它越变越乱，它是趋向于死亡的，它就有个起头的。好好去想一想啊，所以有很清楚的一个证明，就是从物理学最基本的一二定律可以证明得出来，这个宇宙是有方向的，是有个起头的啊。自然界的奇妙就更不用说了，这个熊就是一个代表啊。那么逻辑哈，从逻辑上来证明，从人自己的有限性哈，还有灵界这个事实都可以证明啊。第二个挑战呢，就是进化论的挑战哈。这也是个进化，你看到没有？那要说明一个什么意思呢？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看，这个就是最后人猴子进化到猪了嘛，猪是最现代化的，所以小心啊，不要吃太多。人总是认为哈，人总是认为这个。低级到高级，人越来越聪明，越来越聪明，越来越现代化，越来越现代化。你如果多去看一下刚才我讲的 Ancient Genesis， 就是刚才讲的创世纪创造论的那个网站的话，他会告诉你哈，现代的这个有一些癌症，有一些现代的新的这种疾病，艾滋病也好，癌症越来越多，人的这个遗传的毛病越来越多，你知道吗？其实人是从最初这种好的种越来越乱了，越来越不好，并不是越来越进化的，不是越来越进化的，人都以为是越来越进化，其实从人种来讲啊，人是在一个退化，在一个丢失的这个信息丢失的一个过程当中啊。具体的话还有很多可以讲，没有时间了哈，但是我想下面一个图就是代表的很好，刚才讲到的比如说基因突变的有害性哈，人说人是怎么进化论讲人是怎么进化的，是基因突变来的，但是科学家都告诉你基因突变是有害的，所以不可能通过基因突变能够进化，这是无稽之谈，你知道吗？这是想当然乱讲话，乱讲。 OK， 遗传基因学哈，分子生物学，为什么列这些学呢？是因为达尔文那个时候根本没有这些学，他告诉你是这么进化的，今天过了150年了，你知道这些分子生物学、遗传基因学是怎么遗传啊？那个碱基啊，那个是怎么样排列的，对不对？你知道了以后，你就知道他那时候根本不知道，他讲的理论其实是不适合的。OK， 还有intelligent design 哈 ，intelligent design 就是现在叫 ID， 就是说这是一门现在新兴的一门很重要一门科学，就是讲今天万物世界很多。很多很多的证据证明这个世界是被创造出来，从科学的角度证明它是被造的啊。那个我们在那个福音营放的那一篇电影记得吗？那个郭教授讲，其实那篇电影讲的就是一件事情，叫 intelligent design， 就是那件事情，这是一门新兴的一门学科学说哈。好，那么还有很多人，当然我们特别从大陆出来的哈，那人就会看到很多，我把它叫做挑战，是从理性主义的很多人讲完讲到最后哈，到最后他就是不相信，怎么办？其实最后一点就是骄傲，他如果骄傲在那地方，他就是不相信，你跟他讲的天花乱坠好了，你跟他讲的在，他已经都同意你讲的了，他还告诉你我不同意，我不相信，我讲不过你，但我不相信，就是因为我们靠自己嘴巴是讲不过理性主义，靠自己嘴巴讲不过去的，所以有很多，比如说基督教，你们在台湾可能少听到，对不对？大陆就是很明显，在课本里面，基督教是什么？是文化侵略的工具， 对不对？那基督教是西方的东西啊，披着宗教的外衣进到来搞文化侵略啊等等啊，科学主义、多神论等等，这些都是我们会碰到的一些问题。好，今天我想花一点时间跟大家讲一讲下面的这个东西哈。佛教，我想你们对佛教大概不太了解哈，有没有人对佛教了解了？要进行一点研究啊。佛教呢是蛮有趣的一个东西哈。你在大亚洲，我上次我在大亚洲找大亚洲美亚，我找到一些宝贝，他们放了很多这个东西啊。啊。
他们买这些菜子，
啊，
朋友去买了，他们结果中间夹了一本书，送一本书给你们，
这
是什么？
藤
丛，对，
像
一
看，哇，我打开
全是
这些哈，这个你看，很好，你看到没有？这个呢，你看，美玉，张开眼睛看看啊，这些我们都要知道的。你看，生与死的尊严，啊，听，要谈生与死的尊严，看到没有？平安的追寻，看到，嗯。你看多平安的，看起来平安的追寻啊，这个是圣严法师，圣严法师蛮有名的。我从中国那时候来美国读书的时候，这是我从那边带来的书。我来美国读书啊，我带的是什么书你知道吗？圣严法师的著作，我从中国大陆来的时候带来的。你看，我到美国读书的时候带来的。OK， 所以蛮好玩的哈。这个你看哈，佛教里面讲很多东西，我跟大家，我觉得应该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一方面年纪大的人，很多年纪大的人，不管是台湾来的、大陆来的哈，他们都会有一些佛教的这个影响，啊，即使现在一些年轻人也有一些佛教的影响。所以我需要跟大家稍微讲一下哈。那佛教的东西呢是很我用个词句是很妙的东西，很妙，但有时候你又觉得呢是很可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OK， 那么所以我把它叫做什么呢？我就把它叫做人间宗教。我用四个字，佛教，我觉得它太内容太多哈，但是我把它归结出来，到底它本质是个什么东西呢？是人间宗教，它就是人创造出来的东西，它是人创造出来一个东西。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佛教的经卷很多，这个房子，我们整个房子，佛教的书都堆，这个房子装不下，我告诉你啊，不像圣经哈，就这么一本，对不对？佛教是无数无量，佛教经常讲的一个词语就是无量，什么东西是无量？功德无量，对不对？啊，那个劫数也是无量，无量劫，啊，他的书也是无量的，我告诉他的经书也是无量的。那么，我先谈离开这个东西哈，我先告诉你我自己对佛教的认识哈。我认为佛教呢，是一个非常多智慧的一门宗教。佛教是智慧，很多智慧的，很有智慧的。你看那个，我记得那个在，讲我们在即使我们在这个好像讲台上面有讲过一个例子，还是个佛教的例子，就是说，有两个人，师父跟徒弟哈，两个人下山哈。那么师父在下山之前跟徒弟讲嘛哈，他说，女人很可怕，女人是老虎哈，不要去碰他们哈，对吧？然后走，结果到一条河，发现一个妙龄少女哈，很漂亮，站在河边过不了河了，啊，那师父就一杯把那个少女，她的女施主把她带过河了嘛哈，就放下就走了，对不对？记得吗？有没有讲过这个 ？OK， 然后到了那边，到了河边，然后这个小徒弟就觉得很纳闷嘛，到最后晚上太阳下山，实在憋不住，就问师父，他说：“你不说女人很可怕吗？为什么你还要背着呢？对不对？”那个师父怎么说？对啊，师父说：“我早就把他放下了，你怎么到现在还没放下来？”很妙吧？你听起来这个很妙哈，很妙哈。我再跟你讲哈，有人问这个，佛是什么？人去问佛。有人问佛是什么哈，道是什么，这是很高深的东西啊。那佛教怎么告诉你的？它用一幅画，它是什么画呢？这幅画呢是一棵树， 一棵树在悬崖旁边，在悬崖旁边一棵树。我们有一位老兄呢是很高深的，他就用牙咬的这一棵树枝啊，他就挂在那个地方，牙咬的挂的地方，就是下面是悬崖，就咬也挂那边。我们有另外一个老兄呢，去学佛的一个老兄呢，不识相啊，去学佛学道的一个老兄不识相，站在树下问，哎，什么是佛，什么是道啊，什么是佛，什么是道，就这么一幅画，看懂吗？
不肯说。
看得懂吗？这个就是很有意味的东西啊。很有悟性，要很有悟性啊！你看佛陀哈，佛陀他在出世的时候，释迦牟尼他在出生的时候很了不得啊。佛陀出生的时候，右手指天，左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顾四方，说了一句话：天上地下唯我独尊。出生是这样，一生下来。不要笑啊！你笑，你这个是对佛祖不尊重啊。他出来就这样，你看，走指天指地转一圈，眼观八路，看一天上地下唯我独尊呢。还没告诉你他妈妈生他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他妈妈是这样生的哈。我告诉你，不告诉你到时候你不知道。他说哈，夫人怀孕将满十月，这个都是佛经上说的哈。佛经上说，他说夫人怀孕将满十月，十夫人既生宝与前后跟从哈，就开始到一个园中哈，十月满足哈，在园中行走哈。四月八日，日出初时，太阳出来的时候，夫人见无忧树花叶茂盛，夫人一看无忧树上花叶茂盛，既举右手欲摘之，举右手要把它摘下来，菩萨渐渐从右肋出，也就是我们这一位释迦牟尼菩萨，他们开始是出来把它称为菩萨哈，就是这个佛祖。夫人在园中行走的时候，看到那棵树一摘的话，他从这边出来了。这就是佛祖怎么出来，这是佛经上讲的，我不骗你的，佛经上讲的啊。好，这个是在叫《长阿含经》第一大本经中说的，这是有经有名字的哈。还有这个佛祖论他自己是什么人的时候，佛祖他论人，他说他是在叫《大智度论》。这个大智度论呢，讲的就是很有智慧的书，叫大智度论，里面佛祖论他自己怎么出来的。他说尔时世尊，有些我不能读出来的，因为是少儿不宜的，我不能读，我只能告诉你一下，佛祖当时讲，他说尔时世尊，就那个时候我啊，他说哈，是说因缘生的啊。那么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他说在这个婆罗林国当中呢，有仙人在仲秋之月，春花烂漫的时候，春天的时候发情的时候哈，仲春之月哈，就在澡盆当中小便，他是这么写的嘛哈。然后就有公鹿母鹿就来了，公鹿母鹿来了以后呢，我再读一句，我后面不能读了哈。他说迎新悸动，公鹿母鹿来了，就两个鹿在那边就做一些事情。然后后来呢，就 anyway 后来就出现了一个仙人，是独角仙人啊。这个里面就被一个妇女把那个水又喝了，然后出了独角仙人。这个独角仙人呢，佛祖说那就是我，看嘛，这就是佛经里面讲的。 anyway 我的意思就是告诉你，你看到这个，刚才我跟你讲一些很妙，你想不明白的道理，也有这些很荒诞的这些故事啊，也有形形种种的很多的解释。所以佛教是个什么东西呢？我用简单的告诉你，就是佛教是一门人间的宗教，它里面有相当多的智慧，因为人有很多人是很聪明的，很多的人是绝聪明的，绝顶聪明，他的逻辑是非常好的，所以他突然间想，他想了一辈子，想通了很多东西，写了一本书。另外一个人呢，想了很多东西， 讲同一本书，那么书开始多了，那么这些和尚就开始读这些经书，读来读去啊，突然间想通了，他也开始写，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很多很多智慧，很多很多不同的说法，很多很多奇怪的说法出来了，所以变成佛经几千几万卷在那地方，你读也读不完，读也读不懂。我是觉得有点，就看多读佛经就像人家跳探戈一样的哈，跳到他就转过来了，你读到那边他突然抬头就回过来了，你头回过来看他头就回过去了哈，就是这样倒来倒去吧，你搞得觉得很高深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哈，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很合逻辑的东西，很多算术，他给你算一节是多少年，一节多少年哈，我算过这一节小节中节，他说在劫难逃，你们知道什么意思啊？我们中国人华人都懂，中国人都懂什么是在劫难逃，这个劫是什么？乾隆，你知道劫是什么？你就知道在劫难逃，劫是什么？劫从佛教里面出来的，这个劫是从印度的里面出来的，劫在印度里面是时间的单位，这个时间单位很妙，可长可短，可以很长很长，可以很短很短，这就是一个劫啊。那么在劫难逃就是说这个大他认为这个世界要经过不断的劫，谁也逃不掉的，所以叫在劫难逃。这个地球啊，一会儿毁灭了一会儿产生，一会儿毁灭一会儿产生，他可以告诉你毁灭产生一次多少年，你可以算得出来的啊。这个一劫呢是什么？听多了你不要头疼哈。 OK， 一劫是什么意思呢？听着你会比佛教人还懂。有时候他说他信佛教，他你问他最大的问题，他真的不懂多少的。有的人说我信佛教啊，你跟他讲，你问他，他不懂多少。我告诉你劫是什么啊？人最少最长的寿命哈、啊、是八万四千岁，这是佛教讲八万四千岁，人都会活到八万四千岁的，就是在地球的某一个年阶段。然后呢，每一百年减一岁，每一百年人的寿命就减一岁。当你减到十几岁的时候，啊，又开始增岁了。啊，一个叫减劫开始减，那这个世况日下，人这个寿命从八万四千岁减到十几岁，然后从十几岁增，一减一增成一小节，二十小节成一中节，OK， 然后呢再是一个大节，所以这个一个大节就是地球啊。从有到没有，人类从有到没有，这一轮回叫一个大劫，就在一个大劫里面完成了啊。所以他呵呵搞很多很多的名堂在里面，他跟你讲很多很多的东西。 anyway， 我要讲就讲太多了哈，我的意思就是说它里面内容是很多很多都是人想出来，在那边摆谱了很多，你要跟他搞清楚你是搞不清的。 OK，你问那些信佛教的人，没有几个人跟你讲得清。你去问，你不信你叫个居士来，他到底懂多少？我怀疑他。 OK， 各有各的说法，因为都是人写出来的东西，不像我们这个，我们这个是前后，从前到后是一气呵成，没有任何的矛盾在里面。好了，我们先简单来看一下哈，但你至少知道一下什么是佛教哈。现在不要偷懒啊要稍微学点东西哈。佛教呢，圣严法师讲，不是我讲的，圣严法师反反复复讲，他在他的很多著作里面反复讲，佛教是绝对的无神论，无神论的。 OK， 佛教他没有创世主的观念啊，他认为这个宇宙的元素是永恒的，他很有物理的这个头脑，他是这个能量守恒的头脑，你看到没有？他认为元素守恒的，不光是能量守恒，元素都是守恒的，永恒的。生命元素不光是这个是物质的，连我们的生命哈、思维哈，也有元素哈。OK， 精神里面有元素，叫做生命元素，也是永恒的。它宇宙形态的变化，生命过程的流转都在变啊，一直在变。我告诉你，我一分钟、半秒钟之前的我，跟我现在已经不一样了。接了我来问你，你记得这句话类似像哪一个大哲学家讲过的？
就是叫不能踏进。
对，德谟克利特讲过，不能同一次踏进同一条河。OK， 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生命过程，他说哈，流转是业力的结果， 是业，那它讲的业呢，业的结果就是你做一件事情就有一个后果，这叫业啊。业呢还有共业和不共业，为什么会有地球呢？为什么会有地球你知道吗？是在这个里面的众生啊共同结做的业的结果产生了地球，地球是这么出来的，明白了吗？我看你们都不能做佛教徒，听半天都听不明白。 OK， 是共业和不共业。不共业的意思呢，就是说你自己做的自己要受的那一部分，共业是大家共同劳动的结果，所以地球是大家共同劳动的结果，就这么简单哈。佛教的基本教理最最重要的一点，最基本的，所有的都抛开挖挖挖到最后，最基本的叫什么呢？叫原生。原啊，这很妙的，很好听的东西啊。年轻人很喜欢讲缘哈，我们今天有缘哈，在这个地方给你们讲课。缘，缘起缘灭，啊，生灭无常，因果报应，知道吗？因果报应是有道理的。如果今天你们不好好听，你们就没有学会，你们没有学会呢，你们就没有好好跟人家传。OK。所以你看这些东西很常见的东西，有因有果，佛教徒就把它拿过来开始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个工程，因果，开始造一台 佛法的大机器，你懂的意思吗？抛开所有的，到最后就是讲缘啊，都是有缘的，然后就开始生，然后就继续产生效果。佛是什么呢？你先不要看，你至少一些基本的东西我要问你们，佛是什么？你跟人家佛教的徒传，佛是什么？你不能不知道。不要先看啊，佛是什么？我要问乾隆从台湾来，你应该知道，佛是什么？
佛是什么？
啊，你跟人家传福音，他不知道佛是什么，你要知道，对不对？佛是什么呢？佛是觉悟者，佛他是开悟了，觉悟了，所以他的佛他是自觉。我认识到自己了，他觉我认识他人，我连他人都认识了，觉一切，我一切都看透了，这才成佛啊。所以他觉悟了，觉了，开悟了。 OK， 菩萨是什么？先不要看菩萨是什么，不可能的，最起码能不能不
有善良的爱心呢？
都是菩萨。菩萨是什么呢？菩萨的意思是觉有情。对了，觉有情，这是觉悟的有情人。那菩萨跟佛到底什么区别？要成佛要经过菩萨哈，你要知道，要经过菩萨才能到佛。那菩萨是什么呢？还充满着人间感情的，还充满着慈悲大慈的。到了佛呢，全部都空了。全都空了，全部空掉了。作为菩萨，我们需要菩萨，为什么世界需要菩萨？要有佛那么大的能力 OK， 但是呢还是对我们还爱啊，还同情啊，还怜悯啊，还慈悲啊，可以帮助我们，这就是个菩萨，叫活菩萨。活菩萨是这个意思 OK。 好，那觉有情哈，他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普度众生。他要发一个愿，佛教讲发愿，听到没有？发愿就是立志。我们讲的立志跟随主，他也要立志。他立什么志呢？他要发愿普度众生，他成菩萨了。
怎么个度法？
啊，讲怎么度法，就是这些书啊，佛经的书就开始讲了怎么个度法。他没有一句话跟你讲完的，什么佛怎么菩萨怎么度，什么菩萨怎么度，各有各的看法，你懂我的意思吗？他基本上他是发愿来度。基本是发愿，他就是这个志向，他非常坚定。地藏菩萨下去救谁，你知道吗？你们都不知道，我不要跟你们讲那么多了。
问个问题啊，这个不是常说什么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那真的成佛了吗
？OK， 这个在华严宗里面哈，这个每个宗教这个佛教里面有很多宗派，有很多宗派哈。That's a good question。很多宗派在。中国哈，基本上有八个宗派哈，里面有个华严宗，专门讲一件事情，到底什么是佛哈？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那是最基本的佛的概念，就是说人人都有佛性。当你放下屠刀的时候，你就看到自己的佛性了，不代表你就是那个佛。真正那个佛叫做究竟佛， 就是释迦摩尼那个佛，就是真，他是真的佛了，他已经究竟，你知道吗？究竟佛。那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那个佛呢，就是说你屠刀一放下来，你看到自己也是个佛，有佛性，不是说你自己真的是那个佛了，懂我的意思吗？那是最最基本的概念，人人都有佛性的。 OK。
就是不是很多那种就是说得道的那种高僧，他们死了以后都会有那种舍利子嘛？
嗯，
那这也是怎么个解释？
这个舍利子，舍利子哈，基本上是我们下面都要讲到舍利子呢。下面有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哈，舍利子基本上是小乘佛教很注重的一个东西。好，那么我先大概讲一下哈，这个小乘大乘佛教哈，大家要知道一下 ，again， 佛教徒不懂你要懂，因为你说比他还懂，他就服了你了。OK， 小乘佛教呢是什么呢？原来叫做上座部，上座是一般是什么人呢？上院下院嘛哈，对吧？众院上那个参院跟众院一样的，在佛教里面也有。在最早的时候，在佛教形成的过程当中，有一部参议院在那边说，都是全部都年纪很大的，很资格很深的，那个叫上座部哈。上座部呢，就是他们认为哈，人要修炼，要脱轮回哈，最难最苦的就是轮回嘛，轮回在里面轮回，他脱轮回，人要解脱出来，他们设计一套理论。那么这套理论最早的时候是传往南传的。现在的西京哈，西京是有这么国家吗哈，西京啊，不丹啊，这些泰国啊，这些南亚这些国家哈，这个是叫做上座部，它是小乘佛教，自己要解脱的。那么后来慢慢发展呢，就是哎，你们真的太小气了，开始出现一个众议院出现了。好，叫做大众部。那么众议院说一句话呢，就是说不能够光自己成佛，别人怎么办？要超度别人了。所以你现在知道了哈，菩萨从哪里出来？从这边出来，大众部里面出来。 OK， 好，他有一个这个，你看其实佛教里面真正你把它全部贯通，佛教里面讲很多乘啊，不光是大乘小乘，你们乘就是乘车的意思嘛哈，乘车超度嘛哈，要渡出去了嘛。啊，人乘天乘有声闻乘哈，人天哈声闻就是听到听了以后啊，独觉你坐那边能够觉悟了 ，OK， 到菩萨。那么这菩萨乘是属于大众部的。那么回过来讲刚才的问题哈，舍利子哈，舍利子呢，其实在这个其实人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这些东西哈，人确实不能容易解释的，不容易解释的。你看这个广州哈。广州那个寺叫做什么寺？我突然间想不起来了。有一个寺里面有那个，有一个有六祖的像，它是肉身像，是人死了以后那个肉啊留下来，到现在是肉，不是骨头。OK， 所以他们讲修炼的时候，他们讲这个修炼很奇特，确实在人的这个生理上面会发生一些变化。人在修炼，你看印度教，他可以把自己倒栽葱。埋在土里面好多天了，他不死的，他能够做一些很奇特的事情哈。那么像他们这样修炼，确实人他们死了以后烧完了以后，骨灰里面呢能够找到那个像那个很透明的一个东西，不是说骨灰都是灰了，在骨灰里面是一粒一粒的，像很透明的那个东西，他们就叫舍利子。
而且当时我们去泰国的时候哈，就是他们那些就那庙里面，就是那个几十个那个高僧的那个舍利子嘛，死了就在那。而且他们有个庙，这个是好像是谁死了以后啊，他人是死了，但是他的指甲还一直在长。
对，
他就是给他剪指甲，剪了指甲以后，这个就磨成灰，然后就是可以拿去人吃的地方。
他所以往往你要明白，这些所谓的人间宗教啊，他往往借助这些。里面有一些很我们看来一些超自然的东西，借助那些东西，我以基督教的眼光来看可以把它这样叫，但具体里面什么我们也搞不清楚，但他们往往借助这些超自然的一些现象哈，来把这个东西就更容易推出去了，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了，那刚才讲到了中国的这个很多的宗派哈， 你有没有觉得比较熟悉的哪些宗派知道吗？禅宗哈，禅宗比较熟悉哈，净土宗哈，净土宗就是念阿弥陀佛的那个宗，叫做净土宗哈，就一直念住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知道那个叫做净土宗。OK， 好了，那再接下来讲，佛教一些基本的道理哈，我跨过去讲了哈，太多了，你要哪一天请我专门坐下来，我来跟你专门大摆佛教的时候，我可以跟你讲，但没有办法了。四圣谛哈，四圣谛。讲的是什么呢？佛教对人生的这个宇宙世界的看法叫做，这个你要听一下哈，叫做苦集道灭，这个四个圣谛是什么意思呢？他讲的是现象苦，哎，这个世界太苦了，苦海无边哈，对不对？什么苦，这个苦那个苦哈。那我们现在讲到生老病死啊，忧悲恼，就是人常常会很悲伤哈，常常很郁闷啊，忧悲恼其实都在里面，是现在年轻人郁闷，郁闷什么，不就是忧悲恼，就是那个没什么了不起的啊，忧悲恼。怨憎会，我这个人怨，这个怨应该不是这个怨哈，就是怨恨的怨，怨恨的怨，我打出跳出这个字了。怨憎会什么呢？我不想见到你，我今天就是不想，我看你就讨厌，就我今天偏偏见到你了，我没办法，狭路相逢，有还得笑，还得笑，这个真是很难受哈。我明明就很爱的人哈，后面爱别离，明明很爱的人却要离别，爱别离，那多诗情画意。你看看中国古代有多少这个独上西楼啊哈，这个啊这么多的东西，爱别离，遇不得，我想要的东西，我明明就是想要 BMW， 我就得不到。所以这些这是苦的现象啊。集呢讲的是苦的根源，为什么会有这么苦哈？是刚才讲的业啊，这些名字很多很多道理。OK， 道呢，怎么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啊，通过信佛能解决这个问题。OK， 灭就是说你解决的问题，你要去哪里呢？万事寂灭，全部都寂，就是寂寞的那个寂哈，寂灭了，都已经空了，所以叫做苦集道灭哈。那做一些很多的事情，一项就是很重要的一项，叫做五戒十善。啊，净行受，没看过少林寺，看过他怎么说？净行受，不杀生，汝今能持否 ？My goodness， 你们都 OK， 叫五戒十善哈，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哈。然后呢，还有三宝哈，佛法僧，为什么你要尊重僧人？为什么要供奉他们哈？佛法僧哈，很重要的事情。后面讲到十二因缘，六道轮回，我是不能再讲，我再讲你们就睡着了。OK， 很多很多的名堂在里面。OK， 天堂还分三界28天。啊。OK， 好，只要你 pick topic， 我们来讲六道轮回呢。首先，这六道指的是天道、人道、修罗道、傍生道。傍生道基本上就是这畜生。啊，畜生了，就是傍生道、鬼道、地狱道。那么前面三个哈，三个道，前面三个道是比较好的。你做善事，下面叫五善，五戒十善。当你做善事的时候，就会把你往这三道上推。当你做坏事的时候，啊，会把你往下面三道里面推。跟五戒十善相比的是十恶五逆。杀父一恶，杀母是一恶，啊，把你有五个恶，最恶的不能够再讲了。OK， 那这个是把你往下面推 ，OK， 你就会因果报应嘛，哈，会推。那么人呢，就是当人在这个人里面人道做人的时候，你如果做了好事的时候，不是往上推，你就最后会进到天道。修罗道是神，那些你看那个天神、封神演义那里面神呐，各路神仙，那个是叫修罗道，在修罗里面。所以你做好事你就会享福了嘛哈，就升上去，升到天道里面。天道里面过很多很多年了以后，等你的那个善报完了以后，要掉下来，你要回来了。要掉回来了，没有留在里面的。然后就开始又开始修修修修修。这一世修不好了，呜，死的时候掉到那个下面有很多，对吧，傍生道做畜生了。老踩蚂蚁，这个人出去老是把蚂蚁踩死。好，你下一世你就是做蚂蚁被踩死了。对不对？老是喜欢去踢别人的狗， 老是去欺负别人的狗，下一次搞不好就做狗了，就做坏事吗？
他们也是灵魂不灭。
他们不相信灵魂不灭，佛教不相信灵魂不灭，因为佛教刚才讲的是缘起缘灭，看到没有？生灭无常，没有什么灵魂不灭的，来来去去的。对，我告诉你啊，这个讲的太，你一定要请我专门来讲了，这个东西实在讲起来太大了，这个叫做佛教里面很重要的概念叫识。 OK， 所以这个六道里面轮回的本体不是个灵魂啊，不是的，不是灵魂，它有专门一个东西，一个定义的。他如果相信灵魂不灭他就麻烦了，他相信有个东西是不灭的了，他不相信不灭的东西，所以灭了又起，起了又灭，它有专门一个东西叫做识啊，认识的识，它专门解决这问题。但是 anyway， 所以呢这地方就讲到六道里面，就是一起你受恶报，恶报受完了以后嘛，你又回来了，你又开始了，所以轮回一直在转，你在上面修完了享完福掉下来，下面受完报又回来，就这样。
哎，那个就是有一些不知道报答还是什么，说他就说小孩在两三岁以前，他就说可能知道他上辈子是什么，然后有一个人还就是说，也不知道真的假的，说他就是两三岁的时候，就说他就知道他上辈子干嘛，还跑到那个地方去找到他的墓，然后这就是轮回的那个。
对。
但就基督教就是说，比如说人死了，灵魂没了。
基督教很容易解释的，我相信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哈，至少我可以用一种解释哈，基督教相信邪灵哈，邪灵什么都可以做的骗你的，你看他所讲的这个东西，邪灵很容易就骗你了，邪灵就可以骗你，那个东西邪灵附到那个小孩身上，那就可以把所有的事情都解决了，很容易解决的。还有别的解释我就不讲了。 OK， 怎么样，异端和极端嘛，这个是美玉要我讲的，我就留最后五分钟讲，我知道他要我讲的东西他必须让我讲，所以不然他会把我轰下去嘛。现在我看最后五分钟我讲的异端和极端哈，来，今天我告诉你感谢神啊，感谢神。我先在讲感谢神之前，我这边好跟你讲哈，我们先要看到我们怎么来辩论人辩，就是确认异端跟极端。看到我们在吃饭的时候讨论很多，有几点这个是用来试验的东西哈，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OK， 第一个三一真神，异端跟极端哈，邪教这些更不用说了哈，他们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会把这个三一神否定掉啊，三位一体的神通过各种办法他给否定掉，如果他们否定三一真神的话，他就是异端了。第二，基督论，有人说基督不是神，这是最简单的，或者基督是比较次一点的神，这个就来了问题了。救恩论，耶稣基督怎么来救我们，怎么得救恩，是要靠你呢还是靠耶稣呢，就开始发生问题了。 OK， 启示论，是圣经呢还是摩门经啊，关于启示的。教会论啊，我刚才给大家给你们看了对吧，这个教会论就是他开始认识教会嘛哈，还有他的看法，我们不太同意他的说，因为他说除了他别的都是假的，都不是教会哈，就我是才是真的，你们全部都是不是基督，就这个话讲的有点太极端了嘛哈。
其实他不是那么讲的
吧，在书上说的。
我的感觉哈，他们是说，就是说他们那边就是说得胜的人会比较多，然后别的教会也会有得胜者，就是说比如说包括天主教啊什么，都会有比如说得胜者。
对啊，我知道他怕被我骂，所以他书上这么写，他讲不肯这么讲。anyway， 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哈。我说感谢神啊，我本来现在准备这个的时候呢，美玉，其实我要讲一下，这个是耶和华见证会在那一带很多的，是我要讲的。那么我在准备的时候，我没有资料。中午的时候我准备，我一直在准备佛教嘛哈，我在准备的时候没有资料，送来了，就今天送到的，新鲜热辣的，你看。六月一号的刊，六月一号的那个啊，就送来了。那是神多恩典，你看我在那边准备，他就到了。他说要不跟我坐一坐，我说不要了，给我就好，走，他就走了。Anyway， 这个耶和华见证会哈，为什么我们讲它是异端呢哈？ 你看他的这个杂志，你们可以慢慢看哈，杂志里面很推崇的一件事情就是圣经，反反复复讲圣经。他进来他跟你讲个道理，他说为什么让我进来你知道吗，我跟你一起学习一下圣经好不好，我来教你圣经好不好。他看起来是高举圣经的哈，啊，我们往往就会被骗，往往很危险。就是他如果拿着一本啊，这个古兰经进来，你马上就会警惕啊，你知道吗？你马上警惕了。他拿了一本圣经，他说：“来，我们来坐一下，我们来学习圣经。圣经是神的话，圣经是一切的权威。我们坐下来谈。”你就觉得好啊，好了，你就被他调走了。摩门教，摩门经，对，但是他相信真正的是摩门经。OK。那么他这里面讲很多很多的圣经哈，很多很多的圣经。最我先开始讲一下这个耶和华见证会呢，它其实已经很久了，有一百多年了哈，一百多年，叫做 Russell 啊，这个人创办的。那么他所出版的现在两本刊物，就是这两本刊物哈，一个叫做警醒，一本叫做守望台啊。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耶和华是真神，耶和华真神没错哈。毛病在后面，耶稣和圣灵都不是，这是他的毛病，他不会马上告诉你的。你跟他谈了，他跟你谈圣经啊，你问他你是怎么看耶稣，你问他，哎，他慢慢再讲，我们先来读圣经，我们先读圣经，他会把你带过去。他说耶稣是被造的，他们用的那个他们用的圣经的版本跟你不太一样，在他的版本上面耶稣是首生的，被他翻译成耶稣是被造的。他预言过耶稣要来两次，一次预言1940几年，一次预言一几年，一个是1940几年，两次预言都失败了，他后来不敢再预言了。他前面两次讲很有信心，1919年耶稣那一年会到，好，没到，换一次1940几年也没到，后来他就不再预言了哈。他认为圣灵是神无形的力量，不是一个位格，它是一种力量，一种能量，你看不见的。好，下面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你会看到有很多这些异端哈，那些人非常辛勤的工作，他蛮可怜的。其实我倒是觉得从这一点上他们很不容易的，他来敲门来送这个杂志哈，你知道吗，他每个月他必须要100个小时出来工作。你有100个小时吗？你已经是传福音很厉害的了，你都没100个小时，我也没有，告诉你哪有100个小时，一天3个小时，他们规定一个月要100个小时，要卖出去，他要卖杂志的，他是要卖出去100本杂志，要卖40本书出去，长老要记了，长老可以决定他们是不是救恩要被取消，长老要决定的。你老不卖书，你杂志卖那么少出去，又不好好出去传，不敲门，取消，就取消了。长老可以决定，所以他们这个救恩呢、啊，是对好行为的报偿。他们很推崇这些东西，我觉得是我自己的理解哈。他很推崇圣经哈，但是他曲解真理。你看他的东西，他讲的东西，他都是断章取义。你知道魔鬼是害怕圣经还是喜欢圣经？但是他很懂圣经的，为什么？乾隆，为什么我这么说？魔鬼很懂圣经，
因为他曲解你的道理。
你要拿圣经的依据给我，你不能光讲，我们不要凭空讲，圣经的依据是什么？接了，圣经的依据是什么？魔鬼很懂圣经，圣经的依据是什么？
圣经的话试探。
对啊，当他对付耶稣的时候，他用的是圣经的话。所以你不要以为有一个人讲圣经话讲头头是道，你就觉得他是很神圣的， not necessary。 我们看他到底是讲的真理，圣经的真理，还是在那边断章取义，这个就是很典型。他里面引用非常非常多的圣经，你去看好了，翻出来都是圣经这么说，圣经这么说，他没有真正在讲圣经的事情，我可以告诉你。好，所以耶和华见证会没有什么问题。那么李长寿有什么问题呢？李长寿的这个聚会所哈，聚会所呢，其实 最早的时候是尼托生那边出来的哈，所以你看尼托生他是一个现代中国近代教会史上面是一个非常忠心的一个仆人。好，尼托生呢，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的著作英文著作非常多，啊，中文的著作非常多，他年纪也不是活得很老，对不对？后来大概是在监狱里面死了。好，那么聚会所是从那边出来的。现在我们讲的不是光聚会所哈，我们讲的是李长寿的聚会所哈。那么李长寿呢，他当时他的历史的话，我就没有办法讲的太多哈。他是当时通过这个工人运动，在解放以前哈，通过工人运动里面也通过工人运动，他开始慢慢成为领袖哈。后来跟这个这一支就分家了哈。分家了以后呢，他有他的这个李长寿这一支呢，就聚会所有点不太一样，当然了，有一段时间他们就是把李长寿叫做长寿主嘛哈，这个是很有名的事情，他们认为长寿主，他们一些圣诗是唱长寿主的，因为长寿主就是神嘛啊，所以在我们看来这是不大对的啊。那么他的这个理论里面呢，有一些神人观哈，也不太对哈。他认为人最终可以成为神哈，人可以最终成为神，跟神一样的啊，比如说李长寿他说过哈，他说根据我的观察哈，我不讲这个神，他有一些言语哈。他这么说哈，李长寿说，据我的观察哈，所有反对地方教会生活的都会变成堕落的人。所以在他的眼中大概我们这些都是很堕落的人。好，那么他说哈，你看这里面有个问题，就比较严重的问题，当然如果不是 Albert的话呢，我想很多人并不是太 care， 但是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哈。他说父成为子，子成为圣灵，这个是有问题的。他说父成为子，子成为圣灵哈。他说撒旦在人体里长大，将人体化为肉身，在他里面有神性与人性的普遍结合。这都是听起来很奇怪的说法哈。 OK anyway 有很多我就不想探究太多了哈，但是我们就像刚才我们也讨论时候也提到的哈，就是说他们在他们的里面，他们有很多很热心的这个相信神哈，也有很多很好的行为，所以我们说实话是不能一棍子打死的。我们在这里面所要讨论的一个问题，我想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对他们这个理论上面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我们到底是怎么看的哈。所以第一个他们是神人观哈，认为人最终能够不断的吃神的话语最后变成神。那么他们对三位一体的看法也不一样，对教会的看法也不一样。我们要注意的问题呢哈，我想在传福音的时候就是要凭着智慧来讲真理啊，要恳切坦荡哈，避免争论哈，并且我们要